鞭刑打诈论迎合民粹，但没有可行性。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山林旗手。有立委喊话要台湾应效仿新加坡采用鞭刑来防治诈骗，看似迎合网路民粹，然现实及法理上却完全没有任何可行性。不客气地说，这纯粹是个假议题。理性论法，别凡事都用重刑就妄想能一劳永逸。首先，如果凡事都仗着名气可用而草率立法，何不改成诈骗唯一死刑更干脆呢？刑罚的制定除了要依据犯罪的动机、手段与结果等诸多因素通盘考量，也要考量是否符合基本人权价值，而非凡事都用重刑就妄想能一劳永逸。而鞭刑本是专制时期报复主义下的产物，并不符现代刑罚思潮，因此世界上九成以上的国家都没有这种残暴刑罚。再者，造成鞭刑打诈论在法律层面也不可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马英九政府已于2009年促成联合国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内法化，也就是俗称的两公约施行法。该法第二条明定，两公约所揭示保障人权之规定具有国内法律之效力，而当中上述的前者公约第七条即明定，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残忍、不人道或侮辱的处遇或惩罚，这也让台湾无法有鞭刑的立足之地。台湾的文明法治真的要倒退回百年前的日本殖民时代吗？事实上，常言道的新加坡鞭刑制度是保留英国殖民时期的刑罚，如今不但殖民母国英国早就于新马独立前的1948年即废除鞭刑，鞭刑在英国的前殖民的国家之存在必要性讨论时也常被质疑有恋殖情节的争议。其实台湾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也一度出现过鞭刑，1904-1921年间，当时鞭刑往往造成受刑人身受重伤乃至重症坏死，引发执法严重过当而践踏人权的争议。因此台湾总督府在1921年认为人民的文化水准已相当进步而废止鞭刑。试问，难道我们的文明法治真的要倒退回百年前的殖民时代吗？更大的问题是，新加坡的鞭刑法律明言只针对男性施以刑罚，如果真要直接移植到台湾的话，纵使不考虑两公约与人权争议，也立刻会产生性别不平等的违宪问题，因为宪法第七条就明白写着中华民国无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曾差点遭骗财的笔者也相当厌恶诈骗，但鞭刑本身不仅反人权、反文明，更违反两公约施行法的法规意旨，并将重伤我国人权立国的国际形象。如立委诸公们真有心打击诈骗，可以从朝野凝聚共识，以修法增加诈欺相关罪行的有期徒刑刑责做起。